向川普低头，巴拿马考虑取消同香港港口的交易。提供买断计划，中情局即将迎来川普式的大变革。中美贸易战再度升温，人民币发出了重大信号。快讯，美国邮政宣布恢复受理中港包裹，一日之内就反转了立场。打破官僚束缚， Doge 的年轻科技精英怎样运作？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天是2月5日，礼拜三。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到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亦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加食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欣彤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意见。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巴拿马正在评估是否会取消与香港富商李嘉诚在巴拿马运河经营港口的合约，试图透过让步减轻川普针对中共的这一条主要水路影响力的疑虑。巴拿马亦都宣布向美国提供免费运河通行权。知情人士补充，到现在为止还未有做出任何的决定，政府将会遵循正常程式，以避免诉讼的方式进行。报道仲指出，如果最终拍板确定，这个将会是送给川普的一份大礼。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日访问巴拿马的时候，向巴拿马政府表示，当局必须采取行动，阻止中共对美国建造的运河已经造成不可以接受的影响。另外，两名律师礼拜一已经就和记提出诉讼，控诉这家公司违反了宪法里面保障的公共利益高于私人利益的规定。和记经营的港口分别位于 Barbal 和 Cristobal， 特许合约在1997年首次签署，并且在2021年续约，有效期至2047年。礼拜三全球股市下跌，受 Alphabet 财务报告欠佳的影响，美国股指期货和欧洲股市表现疲弱。在面对贸易战的前景未明，以及一些全球最大公司的繁忙财务报告季的时候，投资者情绪低迷。关税延期舒缓了市场对美联储是未能够大幅减息的担心，推动了国债收益率下行。但考虑到川普仍然会针对中国和欧洲，市场情绪保持谨慎。 Pepperstone Group Limited 高级研究策略师 Michael Brown 表示，在这种不明朗的环境里面，任何人都很难对市场有特别强的信心。我仍然倾向于在短期之内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不明朗因素仍然很高，投资者需要消化这个礼拜剩下的风险事件，包括亚马逊的财务报告和礼拜五的美国就业报告。中国股市在新年假期之后恢复交易，上证指数开高接近20点， 达到3270.16，不过即刻一路下滑，最低跌至3227.85，最终收跌0.65%。A 股总计有接近2000只股下跌，开市红盘之后急剧回落，令到中国股民发怒。礼拜三公布的2025年1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录得51，远低于预期的52.3，是2024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回落到4.224%，令到美元受到一定压力。黄金价格刷新了历史新高，达到每安士2871美元。油价下跌，市场对于贸易战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超过了对伊朗制裁增大的反应。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央情报局礼拜二向全体员工提出了买断方案。官员认为这个举措是为了等到这个机构和川普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作为川普缩减联邦政府规模行动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似乎是第一个情报机构告诉员工，他们可以辞职并且可以得到大约8个月的人工和福利。中情局长的一位助理表示，这个机构亦在这里冻结聘用已经获得有条件录用的求职人员。他表示，如果求职人员的背景不符合中情局的新目标，其中亦都包括川普的贸易战和削弱中共，有些求职者很可能会被取消聘任。中情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个举措是为了为中情局注入新的活力。就事件，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表示，川普的新内阁现在开始正式慢慢成形，越来越丰满。中央情报局新局长上任，他的举动基本上都反映了川普今次任期内的优先方向。其实我们知道，中央情报局可能还有些人和原本的左派极左翼那些深层政府关系都很近，他们现在中央情报局应该会面对不少危机。等到金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的文件解密之后，可能有些人就要执包袱。但是有趣的是，今年拉特克里夫就要求中情局的员工集中瞄准新的工作使命，就是反对中共、反共。我觉得这个方向非常好，如果中情局的员工都是以对中共强硬作为一个标准，那就真的可以帮助中情局的未来真正做反共的工作，还可以消除中共间谍。观众朋友，谢田教授认为中情局提出买断方案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川普反共救美的政策，你认不认同？认同的话请你选 Yes， 不认同的话请你选 No。 欢迎你留下精彩的点评。彭博社报道，新年假期后的第一日，中共央行将所谓的中间价设为1美元兑7.1693元人民币，进一步扩大了对人民币的支持。报道指出，这个举动显示，虽然中美之间最近的贸易措施令到人民币面临压力，但是中共当局不想见到人民币贬值。礼拜三的人民币中间价是自去年11月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一度推动离岸人民币升了0.1%，而在岸人民币收市报7.2724兑1美元，比上个交易日收市跌了74点。瑞穗银行的首席亚洲外汇策略师 Ken Chun 表示，人民币中间价的支持现状和避免中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立场是一致的。中共已经表明了要保住外汇稳定的立场，这个可能会减低资本外流的压力。高盛集团预计人民币中间价会逐步向7.3靠近，在岸人民币可能会达到7.4到7.5的水平。澳洲国民银行就表示，除非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不是的话人民币在短期内会跌向7.5。交易员现在都在观望美中领导人是不是能够快速达成贸易协议。川普礼拜二对记者讲，现在他不急着跟习近平谈，他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再跟他谈。就此， 谢田教授指出，中共而家力保人民币，唔想令佢贬值，实际上系一个逆市场嘅举动。如果强行保持住人民币嘅汇率，对中共嚟讲会造成好大嘅压力，佢哋要消耗大量嘅外汇。但系中共一向都系逆市而行。不过我相信中共要强行维持人民币汇率，其实都好难。尤其是贸易战一旦真正开始之后，这个难度会越来越高。美国邮政2月5号再发公布，将会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扭转几个钟头前宣布暂停接收这些包裹的决定。美国邮政在声明里面说，接收这些包裹的决定从5号生效。彭博社在4号报道，美中关税战开打的同时，美国邮政在4号晚宣布即时暂停接收来自中国以及香港的包裹，直至另行通知。由中国以及香港寄往美国的邮件就不受影响。报道认为，这突显出全球性企业面临更广泛的挑战。如果美中贸易关系恶化，这种挑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邮政服务的声明震动了亚洲市场，导致中国电商零售商股价下跌。悉尼的 AT Global Markets 首席分析师 Nick Tundle 说，现在市场面临的宏观风险更大，所有这些似乎都显示中美贸易战在升级。他还指出，中美之间这些微观问题将会变更多。连线 Wild 报道，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最近聘用了6名19到24岁的年轻工程师，他们在推动 Doge 计划方面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其中22岁的印度裔工程师 Akash Baba 最引人注目，他曾经参加过加州帕克利大学的著名管理、创业和技术项目，并且在桥水基金、 Meta 和Palantir 等公司实习过。报道称，他们有工作要用到的 GSA 邮件，并且拥有高级别的安保许可，可以在 GSA 的顶层写字楼翻工，访问所有 IT 系统。礼拜二，川普向记者赞扬了这些后生的聪明才智。当被问到是否见过这支团队的时候，川普表示，我没见过他们，事实上他们在白宫以外的地方上班都是很聪明的人，跟那些控制塔里面的人不一样，我们需要聪明的人。在这个礼拜的一幅 X 贴文里面，马斯克指出，现在承认媒体报道说 Doge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软件工程师，这个讲法是真的。对于近期国会里面的一些民主党人士对 Doge 的批评，马斯克回应说，他们这些的反应反而证明了 Doge 工作的必要性。他说，一个未经过选举的影子政府正在这里敌对收购联邦政府。他还指出，这个是美国人唯一一次战胜官僚主义恢复民主的机会，我们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一次机会，一是就现在，一是就永远都不会。白宫发言人告诉福士新闻听，Doge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完全符合联邦法律，有适当的安全许可，而且是相关机构的正式员工。虽然变革可能会令人不舒服，但它是必要的，而且符合超过7700万美国选民支持的使命。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流感疫情严重，已经有40个都道府县达到了流感警报水平，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了抗流感药物供应不足，甚至部分医疗机构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截至2025年1月底之前的5个月，日本患流感的人数已经达到9523000人。日本流感药供应无法稳定，主要是日本制药业是批次生产的模式，从制药、包装到品质检测，每个阶段都需要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即使决定要增产亦都没办法即刻出货。另外亦都有部分医疗机构和药局过度地囤积药物，导致库存分布不均匀。日本专家估计， 包括治療流感的費用以及是休病假對社會生產引起的負面影響等在內。流感季節對於日本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大約$43 億。嚟睇企業同埋個股資訊。喺兩個月前，通用汽車宣布將唔再為旗下嘅自動駕駛的士部門 Cruise 提供資金之後，再次出手。禮拜二宣布裁掉50%嘅員工，大約1150名員工受到影響。晶片設計公司 AMD 禮拜二公布財務報告，單季營收前景都超出咗分析師預期。但是行政总裁苏之峰表示，资料中心销售额预计将会下滑，在 AI 增长前提令人失望的情况之下，盘前股价下跌8%。Spotify 公布了这家公司有史以来首次达到了全年盈利，这得益于创纪录的用户增长和紧缩措施。先前多年来，这家公司一直都在博客等增长计划上边投入巨资。它的股价今年到目前已经累计上升20%。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因为财务报告比不上预期，加上宣布扩大人工智能投资，计划2025年资本支出达到$750 亿，受到这个冲击，股价盘后暴跌超过9%。 Snapchat 母公司 Snap 季度业绩超过预期，因为数码广告支出趋于稳定，而且是有乐观指引，开市前公司股价升了1.7%。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再见。Thank you.